四哈，还有几天就是27周年了。
对。
这27年来呢，这个中国政府对这个事件，对这个事情啊，不仅没有平反，反而到现在连提都不许一般的民众提出来。
这个，
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当年的啊8964学运的领袖哈、啊，你对这个政府有什么想表达的吗？
我想首先这个他不仅平反，您刚讲到说不仅不平反，他还禁止中国人民连提都不能提，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有一些事情他不平反，他可以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他不准人民提的话，显然就不是属于坚定的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这一点的话，从简单的逻辑上呢，也可以说得出来，也可以理解啊，可以判断。那么对于这个六四是一个它的史实发生在27年，看起来很远，但1989年是一个已经相当的各方面的这个信息科技各方面相当发达的一个时代，我们留下来的各种证据、各种历史资料非常充分。即使在中国政府不准去面对不的情况之下，哪怕只是在海外的部分所存留的，都有相当清晰的记录，足以证明89年所发生的事情是中国政府对于和平的手无寸铁的这个抗议民众的镇压。而和平的89民运，和平的这个群众，他这个抗议的对象是当时的无论是讲是这个腐败、新闻管制这个对言论管制等等，这些呢都实际上是在向中国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改革而已，绝没有要推翻共产党，也没有推翻当时中国政府。即使在89年学运的这50天期间，也没有所谓任何过激或者是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所谓断然措施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在这些前提之下，中国政府到最后调动正规军，用坦克、用实弹来面对向政府请愿的这个和平的人民，这一点，这是一个历史罪行呢，是不容抹杀，也永远不可能被抹杀。为此要负，一定是有人要负起责任的。这是我要对中国政府讲的话。
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啊，在这个他上任之初就是打击腐败，做了很大的动作啊。不过呢，就是像这个有些学者，像美国这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沈大伟啊，他就是稍早的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就说习近平说的这个他的这个时期哈、啊，有点像89之后那个戒严阶段那样的压抑。他说当然当时是戒严，但是现在呢他提了一句，说是这个正向那个方向发展，你认为怎么样？同意他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沈大伟的这个观察是相当的犀利的。那我个人呢，首先对于这个所谓反腐败这个话题哈，我要讲一下，习近平抓了一些贪官，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反腐败，因为我们中国的腐败不是那几个贪官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中国共产党腐败，是中国共产党现在维护的这个体制的腐败。那么习近平抓的呢是那几个呢是超出共产党所允许范围过分的腐败，他并不是说习近平反腐败。为什么说共产党反腐败？为什么说共产党腐败呢？很简单，共产党现在是整个用这个体制来强取豪夺，还用权力直接的掠夺原本应该属于全民共同创造的财富，到最后进入共产党的一小部分人的这样的这个口袋之中，这不叫腐败是什么？习近平有反对这个腐败吗？当然没有，习近平只是反对说，我给你定出来了一腐败规则，你居然要超越我给你定的腐败规则，过分的腐败，这个把这个叫做反腐败本身，我觉得必须要这个说清楚，这事情并不在习近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腐败，但他的确在中国建立一个肃杀的气氛，然后利用这个肃杀的气氛，相当大程度上建立他的权威，应该说建立起他的威权，那么把中国带向一个我很担心中国会未来走向一个法西斯的这样的专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历史上有人把这个习近平，现在很多人把习近平跟习特勒啊，或者是就把在中国把他叫习特勒，有很多人把他跟毛泽东比，我觉得这种比较呢很容易让人忽略掉这个，因为毕竟希特勒和毛泽东呢都是属于在人类历史上很极端到被一般人认为他是个超乎人类标准的这样的两个极端的特例。你觉得他是一个一旦超乎人类标准的时候，你就觉得人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我们忘了这两个人恰恰正是人，他们不是魔鬼而已。那么我也因此呢，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吧，可能就忽略掉了习近平可以跟希特勒可以跟毛泽东的可比之处。其实他们当然是有可比之处的，他们都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创造一个威权，创造一个邪恶的意识形态，甚至是可以叫邪教式的意识形态，照样呢对在中国在国自己的国家范围面建立恐惧，然后建立这个强大的忠于自己的秘密警察队伍，关押这个异议分子，关押这个严格的禁止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政见，这些他们都做，当然是可比之处。我个人倒是觉得有另外一个人更像这个，拿这个人来跟希特勒来跟习近平比的话呢，大家就不会那么情感上反弹，就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他不像就像今天人们在回过头来想象一下墨索里尼刚上台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意大利，也是快速的经济崛起，从一个落后的欧洲国家慢慢变成一个工业大国，然后展现强人的意志，让意大利人有尊严感，但他同时也是照样该做的所有的坏事一件都不少，专关押异议分子，关押这个秘密，就是这个掌握舆论，然后呢掌握强大的秘密警察队伍，建立一套邪教式的这个意识形态，所有干的这些事情都非常像。所以我觉得沈大伟的这套观点里边的话呢，他是看到了中国在走向一个法西斯专制的这样的一个危险，这个恐怕是要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绝对不会小于像文化大革命这样走过的这样的一段路。
像现在这个情况呢，在中国好多年轻人，就是现在有些人都不知道这个事件，所以你有没有想对这个中国的年轻人说几句话？
人对于自由的向往和憧憬应该是我们的天性，应该它是在不分东方西方，只要是人类我们都有这个 DNA， 我们都有这个基因存在我们的血液之中，别让那个基因睡过去，别自我麻醉把那个基因睡过去，然后不害怕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然后是一种非常愉快的状态，不断的练习自己，让自己进入一种不怕的一种状态之中，这是可能的。这是我想给年轻人，最想给年轻人讲的一句话。
还有当初呢，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就是了解这个事件的人，我相信大家还都记着这个日子，尽管是政府不让说，而且呢，我想也很多人可能也都想知道你作为学生领袖的近况，你能不能简述一下你目前的状况和你这个最当前的这个政治目标？
其实大家都很关心，也不了解有一些国外发生的事情，因为尤其是有关我的新闻啊，像我们这些流亡者的新闻，也还是被中国严格禁止的。这个，当然就首先共产党为什么那么禁止这件事情，我们稍微多想一想，就可以得出一个很逻辑推论的一个结果，就是共产党对此并没有自信心，对于天安门他们所做的事情，当然他们知道自己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方。我们当初参与过的，无论是观察、直接参与，只要我89年那个时代共同参与过的人，都应该记得我们当初坚持的理想，而那个理想是多么的纯洁，也是多么的正直。所以我想坚持住吧。然后我们如果不，当时89年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当时的老师曾经站出来演讲，讲过一句话，在我师大，他讲的话就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们都小心翼翼的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之下活着，不强出头，然后总觉得 如果逆来顺受可能会更好一点啊，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个说法，但实际上我们用这样的精神啊，一直都很苟且的在中国这个环境之下活着。那我今天不得不站出来啊，站到这个台上演讲，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再像我这样活。这是八九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北师大的老师在台上讲话给我带来的最大的震撼。我想经历过那个时间的我们这一代的人应该对这句话有非常强烈的感受，那么在今天这句话也仍然还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意义。
那有关你自己能不能更具体的说一下目前的状况？你应该说是进入商界了吧？
我在台湾是政界，就是不要说，就我去年投入参加选举嘛，立法委员选举。那么当然了，这种公民政治，你如果要想要没有就是无论是投身政治或者与政治评论，或者是参加这个公民团体的活动这些呢，本身都不能养家糊口嘛。所以为了养家糊口，还要有一份另外的一份工作。那我另外的工作当然是商业的。那我自己在台湾的定位呢，我把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呢，商业的部分就是赚钱养家而已的，这个不那么重要。我把我自己当作是一个公民运动者，一个政治评论家，一个民主运动人士，在台湾也仍然还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在台湾呢，能够在参与的过程之中能够学习，能够思考民主本身的，在将来中国的这个环境之中它能够发挥的作用等等，这也台湾也是个最好的一个环境来进行这样的一种思考。
所以下一个目标是这个台中立委呢，还是说
没有去年参选并没有成功，可能在台湾我觉得仍然以一个参议者的身份，到底是不是选举呢？我想慢慢看吧。我的想法大概4年以后也许有机会再来看喽。
好，祝你成功。